首先就是他人，我们通过梳理为什么是刘德华进的无间道，已经梳理出有他人这个概念了，然后其次是地狱。
嗯，
其实他人即是地狱，这里的地狱讲的就是无间地狱。我们今天看的电影是
《无间道》。
《无间道》一到三部是2002到2003年相继推出的港产片，讲述的是刘德华所饰演的刘建明的无间地狱。三部电影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刘建明的警匪生涯。第一部是他无间地狱的故事，第二部是在那之前的故事，第三部则是在那之后的故事。
这么讲一点毛病都没有，待会可以再详细的展开什么是无间地狱。
OK， 很小的时候就看过这一部电影了，然后当时只把它当成是一部警匪片来看。再一次看这部电影就是我们这一次聊播客了。对于这部电影呢，其实看完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从更多层面去聊人与自身的问题，和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一个相关的问题。那这里面它也涉及到就是精神层面以及神学方面的相关的知识点。
OK，
我也是以前断断续续的看过一和二，但是一直没有看过三。这一次是把三部连在一起看了，也是这一次更注重到了这个无间地狱的概念，所以感觉是对他整一个故事有了一个不同的认知和了解，就是看的那个角度都不一样了。就是一直有一个问题在脑海里，在看的过程中就是一直在想的是，为什么这个是他的无间地狱？为什么他会进到这个无间地狱来？对，
这个问题也贯穿我们这一期播客。
对的，
是的，是的。
OK，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想看《无间道》呢，一方面也是来源于之前留下的很多坑，尤其是看了《河边的错误》之后，就让我特别想念《无间道》，真奇怪。它其实整部电影作为一个智斗警匪片，这是比较罕见的。它智斗的同时，好像又融入了宗教和哲学的元素。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相当罕见的。
对的，
最棒的地方是把商业性的那一面和艺术性哲学性的这一面结合的特别好。就是我个人肯定是喜欢能带来更多回响的电影，但是有一些电影它不好看也是个问题。但这部电影它就是把好看、氛围、时尚感和这种哲学深度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探究，就这几个方面平衡的都特别好。
是的，
我觉得就造就了这个封神电影。
关键是它可以用非常简单的元素来进行表达，而且你可以说是它的故事性有多复杂，其实没有多复杂，它就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性来表达一个非常有哲理性的哲学相关的内容，以及神学相关的内容，或者是心理学相关的内容。
是的，这里其实最显著的其实就是片名了，
无间道。
对，
无间道。无间道本身就是那个我们一直挂在嘴边，就既有神学性和哲学性的思考。
是，
对。
这里涉及到什么叫无间道。
对，什么叫无间地狱。
无间道就是无间地狱，对不对？
对。
还是说通往无间地狱的那条道？
都对。
我觉得这里的道可能更好是理解成，就比如说以前道家讲究于道法自然，然后它其实是自然的法则，然后这个无间地狱之道其实就是无间地狱的这个相关的里面的所有的内容以及相关的法则。
是，
就比如说第一部它是说涅槃经十九卷写到八大地狱之罪称为无间地狱，为无间断遭受大苦之意，故有此名。那在这里的那个八大地狱其实就是一个八热地狱，又称为阿鼻地狱。其实第二部的那个片头它讲的就是无时间和空间限制，十恶不赦之人在此地狱受业报，永无超生之时，这就是无间地狱。对，那第三部有进一步的解释，也是说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写到，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 以此连绵，求出无期。
他这个无间道的概念虽然分成了每部电影都说了一次，然后好像讲的更多了，
嗯，
其实综合来看呢，它的核心概念
就是在解释无间地狱，
其实就是在讲无间地狱。
对，
那无间地狱是怎么样的呢？它的几个特征呢，就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嗯，
永世不得超生，你永远没有办法逃离。关键是它会把你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回忆反复播放，
嗯，
然后你将会反复经历这段最痛苦的经历，
嗯，
然后不停的循环。
对的，
其实这就是它宏观来讲无间地狱的概念嘛，就是为什么是刘德华的无间地狱，
嗯，
还是说其他人其实也会进，嗯，还是说其实刘德华并没有吻合你刚刚所说的那一切他也进了，神学上到底怎么划分的，还是说不是这么划分的，
嗯，
可能也跟他的另外一个概念有关，就是现在也有一些理论认为人间就是一个无间地狱嘛，
嗯，
是
人类不断的重生轮回，
嗯，
不就是无间地狱的概念吗？
是的，
你在人世间经历的这一系列痛苦，我们用100年来看是肯定不够的，肯定是从人类的发展史的角度来看，
嗯，
那也是一直在循环人类的痛苦嘛。
嗯，
所谓的离开无间地狱，其实就是不再是人，
嗯，
其实这个很吻合佛学的概念嘛。因为整个佛学的概念其实超度它就是要去到彼岸，它是渡河的概念，渡的这条河呢就是分割人世间和非人世间，
嗯，
那渡河渡的呢就是说我不再进入人的轮回，
嗯，
如果拿到这部电影来讲的话，它肯定还是有个更明确的指向，那就是我们再把人世间的痛苦再细分到你一个个人你的痛苦，
嗯，
和你绝对渡不了河的原因，不就是这里无间地狱的概念吗？
嗯，
那所以无间道其实大家是很熟悉的，有一个概念我觉得可能还不是那么多观众100%都会赞同，但是根据我们看这部电影的分析，其实我们会认为无间道的绝对主角其实是刘德华饰演的这个刘建明，虽然是梁朝伟得影帝，刘建明之痛，他的无间地狱是吗？ OK， 整个无间道系列是在讲刘德华这一个人的无间地狱的形成，我们会从这个角度来梳理一下剧情。那我们现在就一口气的把一二三的剧情梳理一遍，我们会发现无间道一二三呢是就是刘德华所饰演的这个刘建明，从年少的时候一直到他最终被捕爆头，
对，
然后陷入了脑瘫，然后坐在轮椅上不可动弹的终结，做了一个播放，其实一二三是这样的。那我们会发现一呢它讲的是中间的一段经历，而中间的这段经历呢是被选进了无间地狱他人生中最痛
苦
的那段记忆的循环，
嗯，
那整个一讲的内容呢就是这段他最痛苦的记忆，他作为一个黑方埋进警方的内鬼安插在了警察这个白方，那其实对应黑方那里呢也有白方安排进的一个卧底，就是梁朝伟。
梁朝伟，
对，然后整个无间道一其实就是围绕着这两个卧底的周旋，以及双方黑白双方都发现了彼此有卧底的存在，于是开始双方都在想撬出这个卧底，因为谁先撬出来谁就会赢得这场战争，
嗯，
但最后的结果呢其实就是黑方的人先把黄警官弄死了，让黑方占据了一个绝对的上风，的同时刘德华他想要洗白自己，于是他找准了一个先机，先去跟已经埋伏在黑方的梁朝伟合作，
嗯，
而端掉了黑方的老大韩生，就是曾志伟，
就是他自己的
上司，
上司，
嗯，在刘德华以为他已经算是把自己洗底了，把自己的老大都干掉了，他应该可以安心做一个白方的警察的时候，却被梁朝伟发现了他其实是黑方的卧底，于是梁朝伟就要搞定刘德华，但是在最终的阶段发现安插进白方的卧底远远不止刘德华一个，另外一个安插进白方的卧底当时为了解救刘德华就枪杀了梁朝伟，刘德华他当时的想法就是彻底洗白自己，留一个同门师兄弟只能反射出我其实还是黑方卧底，于是他就在电梯里面也干掉了他的同门师兄弟另外一个卧底，当他走出电梯的时候只剩下他一个活人，那故事就是由他来说了。这个第一集的结局我们乍看甚至都就是从观众层面来讲会觉得很黑暗，因为他不是正义的那一方得到了胜利，他是代表不正义的刘德华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对的，
嗯，
对，在第一部的最后他又出了个字幕写 佛曰：受生无间者永远不死，受长乃无间地狱中之大劫。
嗯，就是说不死其实更痛苦。
对，
那他其实是在暗示不死的刘德华将会受内心的折磨，虽然他活下来了。 无间道二呢的展开呢，就是在讲无间道一里面描述的这一段故事之前的故事，刘德华饰演的这个刘建明怎么样从少年时期的他一步步的走进黑方的阵营，然后通过黑方的安排走进白方的阵营做卧底的一段这样子的经历。那其实当中呢就涉及到了双方人物的成长背景。其实反倒是他一直很想成为的梁朝伟出身是来自于黑帮。
对，那个时候他是倪家的私生子，
倪家的私生子，
那是在韩琛的时候是倪家的小弟。
对
对，
你要论出身，其实刘德华比梁朝伟白得多。但是梁朝伟却非常坚持的要在白方阵营为警方和正义服务，而顺手把自己黑帮的家庭都端了。第二部我觉得最关键的还不是别的人物，而是刘德华身边的就是韩琛的女人。刘嘉玲饰演的
Mary，
我们后来会发现少年的刘德华已经爱上了 Mary， 他却又害死了他，因为自己得不到他。他想要得到 Mary， 但是 Mary 却一心一意想要帮助韩琛，就是曾志伟上位。第二部的所有事情都是来源于 Mary 想帮曾志伟上位，所以搞掉了整个倪家，造成了一片黑社会大乱，然后韩琛上位的故事。韩琛上位了之后 Mary 其实也被倪家干掉了，但其实 Mary 被干掉的原因是来源于刘德华的出卖。对，
得不到就毁灭，
得不到就毁灭。很明显无间道二三它是来源于对无间道一的扩充，就是发生在一之后的故事。一之后刘德华不是乍看是变成了唯一活着的人走出那个电梯吗？
对，
但他虽然是活着走出来的，但不代表白方对他的怀疑消除了。
对，
所以整个第三部呢就是白方那里依旧有警察盯着他咬着他不放，就像当年的梁朝伟一样。类似像梁朝伟一样的警察呢就是由黎明饰演的警察
杨景荣，
杨景荣和另外一个也是白方安插在黑方卧底的陈道明饰演的沈
腾，
这两个作为也是充满着正义的警察，他们甚至当年还和梁朝伟有过一段惺惺相惜的三人互相认出了彼此是白方的正义警察，有过一段知己般的过往。
对，
也以至于当梁朝伟被弄死了之后，其实是黎明和这个沈腾就是陈道明坚决要为梁朝伟复仇，所以是一定要抓到底谁害死了梁朝伟，而以此发现了害死梁朝伟的就是刘德华。然后把刘德华逼上了一个最终被捕的一个绝境。刘德华已经发现自己暴露了，但他的心智已经开始产生错乱。
对，
到了无间道三的后半段，他已经一直认为自己是梁朝伟而不是刘德华，而他认为黎明才是刘德华。也就是说在他的观念里他就是觉得自己应该是白方的人，他要抓出那个安排在警方的卧底，那个人就是黎明。
对，
虽然也是在黎明他们的设计当中啊，但他也最后等于自爆了，爆头了黎明，然后最终决定自杀。因为他大家都在提醒他你是刘建明你不是梁朝伟，这件事情他接受不了。爆头了之后本来观众以为他死了，结果他最后却被推在了龙椅上得了脑瘫，大概就是打坏了脑子，但是生命的体征还在。然后他最后坐在轮椅上看到了曾经的 Mary， 就是刘嘉玲，又看到了他后来出现的一个新的也叫 Mary 的女人，就是郑秀文。然后这两个女人出现之后画面就停留在了最终的刘德华身上。他就坐在轮椅上用手在那个轮椅上敲摩斯密码。那其实他最后敲的摩斯密码呢是 HEL， 它同时是 hell 或者 help 的意思。然后电影就卡在
这，要么就是地狱要么就是
求救、对、
嗯、
那其实整个故事呢就是把一个人在发育的过程中经历了什么，然后最终他被关进了无间地狱出不来了的故事。在第一部里面其实有个非常封神的地方，就是日期的问题。梁朝伟死去他的墓碑上有他死亡的日期，他死亡的日期是
2002年11月27日。
在无间道一开始的时候梁朝伟和刘德华有相遇在一个音响店，
对，
他们当时签单的时候单子上有一个时间点，那个时间点是
2002年11月28日。
也就是说在每一次梁朝伟死后的第二天，就是梁朝伟和刘德华相遇的第一天， 以此形成了这种无限循环的绝境。
嗯，
每一次梁朝伟被爆头了，他们俩又从相遇开始再走一遍，以此无限无时间无空间永世循环下去，这就是那个无间地狱。
嗯，
那其实我们当时在讲河边的错误也有提到，其实无间地狱这个概念真的是古今中外都是通用的，他们的核心的观点呢，就是说永远在播放你人生中最痛苦的那段记忆。那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刚才其实看到《无间道》一二三是讲了刘建明从少年刘建明到最后被搞成脑瘫刘建明的全过程，为什么他会选择和梁朝伟交锋的这一段时光作为他最痛苦的记忆呢？他为什么不选择的是他比如说得不到 Mary， 或者说他搞不赢黎明，别的环节的时间段的记忆是他最痛苦的记忆，为什么是和梁朝伟对峙的这一段记忆是他最痛苦的记忆？这是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关于无间道的设定。
嗯，
第二个值得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这是刘德华的无间地狱不是其他人的无间地狱呢？因为在这部片里的坏人可不是只有刘德华一个哦，比如说曾志伟呢，黑帮老大，比如说其实作为一个警察有点黑警的黄 sir， 因为黄秋生饰演的这个警察，他安排 Mary 杀掉了黑帮老大倪坤，他也犯了杀人的罪啊。
嗯，
那为什么他没有进入无间地狱呢？为什么我们都一致认为这个无间地狱是刘德华个人的无间地狱呢？
我只能说导演赋予了刘建明特殊的意义吧。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其他人其实他们是有一种统一性嘛，一致性在，就是他们心里面是，就是比如说曾志伟饰演的韩琛，他虽然是黑社会的，但是他是照着自己的人生信条在这样子去走的。黄秋生饰演的这个黄 sir， 他其实目的是非常一致的，他就是要抓到要
刘德华的目的不一致吗？他没有遵循自己的信仰吗？
他想要，他说他想要做好人，但是他却一直在做坏事，在背叛自己爱的人。
你的意思是进无间地狱的原因是来源于我认知的撕裂吗？
我个人觉得就是从他跟那个梁朝伟认识这一段时间，以及整一个无间道一二三经历的整个时间段，其实是刘建明他自己身份认同最摇摆不定的一个阶段，所以他会很痛苦，一下认就是自己的出身是一个那样子的身份，但是他现在又作为一个警察，但时时刻刻又要帮衬那个给黑道消息，但是他又作为一个警察等等之类的，然后后面以及对就这几个身份，就是我觉得是很摇摆不定的，循环是循环这个阶段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身份认同。
对，
他需要身份的认同，然后得不到认同。
对，我觉得核心是得不到他人的认同，以及自我的认同是失去了社会话语权，以及就是对自我的一个表达和内在的一个潜意识的认知，也是出现了很强大的一个自我摧毁的一个过程。
你觉得他最后把自己当做梁朝伟算是完成了他身份的摇摆吗？
我觉得是没有，只能说是梁朝伟那一个身份强势的侵蚀了他的内在。
如果说是梁朝伟的身份侵蚀了他的内在，
对，
那他不进无间地狱的方法，就是从刘德华的角度来讲，那是不是会他不要那么在意梁朝伟的存在，和我当坏人就当完坏人，不要想当好人，他就不用进这个无间地狱呢？
在我看来是的。
哦 OK， 有分歧这里。他如果自己内心是自洽的，就是说我就是要为自己上位而服务，我就是自私自利，
他也会进
他也会进无间地狱，但是你们觉得不会进。就简单来说，进无间地狱是来源于不自洽吗？不自洽就会进无间地狱吗？
不是不是，那肯定不是。对，所以其实是说进无间地狱他这个所谓的审判者是哪一方了，
或者说他审判的到底界定你进无间地狱的那个界定是什么。
对的，
就区别于刘德华这个人和曾志伟这些人
嗯
的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是没有差别的，我觉得任何人都在无间地狱。
我觉得是那个就是很多的背叛让他、
嗯、不是因为不自洽，
李永孝他做了很多坏事、嗯、但是他从来没有背叛他的家人、
嗯、
那个是他的
底线。
对、
嗯、
曾志伟他是自己不会去背叛他的上司他的女人等等、
嗯、
他也是一直非常坚守这个方面的，就是他最真实的东西、
嗯、
他是不会放弃不会去背叛的、
嗯、
但是刘德华的这个角色他就是一直在，他就没有底线嘛。
他也有底线呢、啊、他的底
线
是自己啊，不背叛自己啊。
嗯，
那他是跟其他人是一样的，或者说我觉得这里其实也已经引到了我想讲的一个角度，他们其实有一个地方是有差别的，
嗯，
就是他人，
嗯，
就是他人即地狱的他人，我觉得是区别于刘德华和其他在这部片里面出现的所有，感觉其他人某些也应该要进地狱的一个差别。
怎么说？
他们的差别在于他人，比如说傻强，就是杜
文
泽饰演的傻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
嗯，
他就是乍看傻，其实他每一句发言都聪明得不得了，所以其实他在生命末了的时候，他摆明了是发现了梁朝伟就是白方卧底，
对，
他其实是保护了梁朝伟，
是
用自己的命捍卫了他人的安全，
嗯，
所以傻强不会进无间地狱。然后、
嗯、我懂你，
以此类推，曾志伟和其他坏人比较，尤其在第二部得到进一步的展示，其实曾志伟他不是天生的恶人，他甚至每次作恶他心中都有数。因为曾志伟在第二部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刘嘉玲他老婆为了帮他上位而帮他干掉了他的老大。刘嘉玲当时对曾志伟的评价是，他总是为别人考虑，从来不为自己考虑，于是刘嘉玲要为他考虑、
嗯、
那这里也解释了为什么不是刘嘉玲的无间地狱，这里还是有一个他人的概念。
那包括刘嘉玲也是为曾志伟考虑，
刘嘉玲也是为曾志伟考虑。黄秋生他虽然作为一个警察他的手段有点黑，因为他居然为了维护正义他杀人了，其实教唆杀人、
嗯、
很严重哦、
嗯、
在警察的角度来讲。但是他为什么没有进无间地狱呢？因为他也是为了他人。刘德华饰演的这个刘建明，他跟所有人比较，他有一个质的差异，就是在他身上没有他人。
梁朝伟的他人是什么？
梁朝伟的他人就是民众，他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感觉很应该进大狱，对吧？因为他背叛了家人、
嗯、
你们刚刚讲的背叛的这个概念，其实梁朝伟身上也是很多背叛的，二五仔嘛、
嗯、
每天就是靠背叛别人。
嗯，
其实在第二部里面的其他警察也一直在质疑梁朝伟，说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嗯，
你在背叛你的家人呢、
嗯、
但是梁朝伟他之所以能做背叛家人的选择，是因为他觉得家人做的恶事是导致了社会的恶，所以他选择维护的是社会，所以在他这里也是有一个他人的概念。其实在刘德华这里他是没有他人可言的。我们一开始我们会发现，其实虽然他一直在讲自己出身的问题，你跟梁朝伟对比的话，那梁朝伟的出身只能说比刘德华更黑，就是少年刘德华没有什么黑帮背景的，他全家选择移民，他选择留下跟在他喜欢的刘嘉玲身边，他是自己选择的留在黑帮、
嗯、
他当时留下来的目的是为了得到 Mary，然后剩下的都只是他为这个说法的说法而已。但是明明他为了刘嘉玲选择留下，他却最终成为了杀死刘嘉玲的人。
真的，
这里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他人有没有在这个人心中的差异。为什么是刘德华进了无间地狱，他跟别人是有显著差异的？
对，因为他有几个节点我觉得他做的选择都很一致，一个是、
嗯、
也很关键，一个是他背叛韩琛，就是曾志伟的那场戏，
是，
然后一个是他背叛 Mary，
是，
就是在他们两个在 Mary 拒绝了他以后他立马就通风报信了。
对， 对，
然后还有就是他在那个知道梁朝伟发现了他是卧底以后，他就立刻把他的警察档案删了。
没错，
嗯，
进电梯之后他也要再杀一个人，因为那一个人也会影响他个人。那其实这一点呢在无间道里面也是有呼应的，呼应的地方呢就是体现在无间道三里面，黎明和陈道明怎么发现梁朝伟也是白方的卧底的。
对，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很关键。
嗯，
其实在电影前前后后也是不断强调的，
对，讲了很多次，
讲了很多次的，就是梁朝伟在生死存亡的绝对危机的时刻，他都不选择抱别人的头而射别人的腿。
对，
而刘德华每次杀人
都
直接
爆
头，对，
杀曾志伟，
对，
杀黎明，
爆头，
杀
第一个倪坤，
倪坤，然后包括电梯里杀他那个同伴，
对，
也都是爆头。
那我问你个问题哈，
嗯，
怎么解释那个黄警官爆头那个？
也是为了他人呢，很明显。
黄警官是这样的，黄警官在第二部的开头，他在跟曾志伟聊天的时候，他是说了一个故事。
嗯，
他说之前他看到别人在那个烂贼，
嗯，
在做坏事，然后他当时他是新人，然后是那个烂贼把他的同僚给打死了还是什么的，然后他一气之下连射六枪，
是
结果。那个小孩子还是没事，在多年以后他看到他在倪坤下面混黑帮，然后他就很气，他说为什么我那六枪不打在他的头上，
是，
所以他原本也是不打头的，
是
因为杀的是倪永孝，所以他才爆了人家头，
而且是为了曾志伟，
是为了救他。
是，其实这里有一点补充的资料，就是无间道因为这个 IP 太成功了，后来出了小说，里面进一步的解释了黄婶和曾志伟和刘嘉玲是什么关系，
是什么关系？
他们其实青梅竹马。
哦，是吗？
哦，是的。
哦，
他们其实青梅竹马这三个人，而且其实黄婶喜欢的是 Mary， 也是，
对啊，
就是他和曾志伟当年是同时追 Mary 的，但是 Mary 选择了更为他人的曾志伟。
哦，所以 Mary 和黄婶是没有关系的？
其实是没有关系，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就很明显黄婶暗恋 Mary 嘛，
因为他们是在酒店房间见面
啊，是，就这里会有点误会，
嗯，
也不是误会吧，就是延展，有一点延展。
嗯，
那同样喜欢 Mary 的刘德华和黄婶，这里又形成了差异。黄婶之所以射倪永孝的头，是为了救曾志伟，因为他知道他面对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这里就涉及到你刚刚说的，他前面对那段故事的回忆。
嗯，
就是说，如果他整不死他，曾志伟将会面临非常大的危险，以他的心狠手辣，因为整一部第二部都是黄婶见证倪永孝做事有多狠，
对，
哪怕开了那一枪爆头也是为了他人，整个第二部都是消除黄婶的本能，那也就是说他的本能还是为他人考虑。 他者这个问题，我觉得已经是个很强烈的信号了。
嗯，
其实即使到了后面的曾志伟，他好像坏事做尽了，但他心里面是为了 Mary，
对，
因为这是 Mary 想让他拥有的。
嗯，
他为了 Mary 拥有现在的这一切。怎么理解他人这个概念？我觉得我们本期要引入萨特。
他人即地狱，
他人即地狱，
嗯，
这句话我们好是一句名言。
嗯，
但是这句名言又有多少人能理解他的意思呢？或者说我觉得很多人理解这句话是有很大的误解的。那我觉得普世的对他人即是地狱，就是好像把罪是泼在了他人身上。
对，嗯，就等于是说
他人是你的地狱。
对，那这样子就会让人更想孤立自己。
哎，那就更刘建明，你就更刘德华，你
就更利己，
更利己，然后你就更该去无间地狱。
对的。
好，我觉得先把这个概念拿出来哦，因为其实关于萨特也是我们之前在无理之人，
嗯，
就前面我们做的几期播客里面其实是有录过萨特的他人即是地狱。
对，
其实我们当时还提出了这个疑问，为什么要把他人萨特的他人即是地狱和我们本期的无间道放在一起讲了？因为它里面涉及到了几个很共通的地方。首先就是他人，我们通过梳理为什么是刘德华进的无间道，已经梳理出有他人这个概念了，然后其次是地狱。
嗯，
其实他人即是地狱，这里的地狱讲的就是无间地狱。
好吻合。
那我们快速的介绍一下这句话的出处。
嗯，
其实他人即地狱这句话是出自萨特写的一个 play， 一个戏剧，然后他的剧本呢叫禁闭。
嗯，
禁闭的意思就是把你关禁闭，关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呢？无间地狱。绝了吧，
绝了，
绝了，
完美，
完美。对，那萨特的禁闭里面的无间地狱是个怎么样的地狱呢？
嗯，
他那个概念呢其实就是讲三个犯了罪死后的鬼魂啊，被关进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就是那个禁闭的房子，然后就是那个地狱。
嗯，
然后这个地狱里面呢有三个人，第一个人呢是一个男的，他平常是个记者， 然后平常对妻子不好，就是渣男，然后自称自己是战争英雄，实际上是逃兵。
OK，
最后他死也是死在逃兵被抓了之后被枪杀。
嗯，
那他被关进了这个地狱，我们就把他称之为渣男记者。
好，
嗯，另外呢，有一个贵妇，一个女的，她是属于从小很贫穷，通过自己的美貌混进了上流社会，
嗯，
但是却在上流社会的过程中又跟别的情人出轨，出轨了之后还生下了个女儿，但她又很害怕这件事情败露，因为她一旦败露了，她就会失去现在光鲜的生活，于是她亲手溺死
了
自己的女儿，
嗯，
然后导致她的情人也自杀，这是她被关进无间地狱的那个理由。
嗯，
然后还有第三个人，第三个人呢是个女同性恋，这个女同性恋呢就是住在她表哥家，勾引了她表嫂。
哦，
还设计害死了他表哥。
OK，
然后最后他跟他的情人双双一起自杀。渣男记者、女同性恋和一个贵妇，那个战争英雄自称自己是战争英雄的那个男人啊，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认为他就是一个好人、
嗯、
一个英雄、一个值得担当的男人，但是他同时呢又认为那个贵妇是一个无脑的花瓶，所以他想要得到女同性恋对他的认可。因为他觉得女同性恋是相对公正的，就是说那个贵妇，
就是他其实不是很在乎花瓶对他的认可，
对，他不在乎花瓶对他的认可，他想要得到的是那个女同性恋对他的认可。贵妇啊，因为他的个性里面就是有那种要男人对他的认可，
嗯，
他才有那种虚荣心的被满足、
嗯、
所以他在这里呢就特别想得到那个渣男记者对他的认可，但是因为渣男记者、
嗯、
记者觉得他是无脑花瓶，又不会认可他，
对，
然后他又想得到他的认可，因为他这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
然后那个女同性恋因为喜欢女的、
啊、
所以又想得到这个贵妇的认可，
没错，然后同时呢又就像他讨厌他的表哥一样，他对那个男人也很看不上
啊，所以就形成了一个
无限循环看到没，就大家都在想要得到，
求而不得，
没错，求而不得。你应该给予别人的，别人不要；你想要获得别人的给予，别人不给、
嗯、
就是永远被卡在一个这样子的循环里面。然后这句名言就诞生在这儿了。作为罪恶的灵魂被关进地狱，本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发现地狱也没什么了不起嘛，又没有那些考驾和刑具、
嗯、
我还以为要受很多皮肉之苦，然后后来他们发现原来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些考驾，因为他人就是地狱。
嗯，
他们彼此对彼此形成了
地狱，
这个地狱别人就是你的考驾。
对，但是也是因为他、
嗯、
是因为他自己从自己出发，他想要得到，
没错，
别人的这种认可。
嗯，
这也是一种幻想和期待。
那如果我不想要得到别人的承认，我就解脱了吗？因为在禁闭里面，他们那个房子的门啊其实是可以打开的。
OK，
你是随时可以走出去的。
那为什么不出去嘞？
因为走出去了也没别的事儿干。
所以你是说他们在这个地狱里面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去寻求他人的认可吗？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了他人啊，
嗯，
你也不存在了。
哦，
你也没意义了。
嗯， 嗯，是
萨特的这个禁闭里面也有一个这样子的概念，就是为什么是三人组不是两个人。他说是因为两个人可以达成一定程度的合作、
嗯、
进行自欺，但是一旦有第三个人在场，他就会戳破你的自欺。所以如果说梁朝伟和刘德华在无间道里是两个人，他们其实还是可以彼此自欺，彼此认为自己是对的、
嗯、
但是在无间道的整个故事盘里其实有大量的他人，
有一种第三方视角，
很多第三方视角、
嗯、
比方说依旧为梁朝伟生了孩子的萧亚轩，
嗯，
哪怕他是黑道但是也认可他的李心儿，
对，
心理咨询师，包括
陈慧琳，
对、嗯、包括刘德华自己后来的新 Mary 郑秀文饰演的、
嗯、
他也不能苟同这个刘德华，更何况还有为曾志伟愿意献身的刘嘉玲也拒绝了他，那更不用说剩余的比如说黄 Sir、 陆 Sir， 就各种更正派的人物、
嗯、
或者后面的黎明和陈道明，这一系列的人形成了一个大体的他者，
去跟他自己的种种去相对应，
没错、
嗯、
他就不能自欺了，
因为你一直是非常利己不利他的、
嗯、
所以他人浅显表面的说法就是他人会想你下地狱。
刚刚好吧，我觉得可以理解成一种力的作用力在于反作用力。是这个意思吗？
我想到了萨特他 他不是也说就是跟平庸之恶有点连接起来了、
嗯、
就是说只要是在你死前的任何一刻你都可以去做出一个选择，
是，
然后这个选择是可以赋予你生命价值的，
是，
对，然后他就说到比如说你是这个集中营的一个纳粹的一个普通的士兵，你是可以选择不上那个战场去刺杀别人的，
是的，
对，就算他要付出你的生命，但是这也是你的选择，
是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勇气从这一刻开始选择的话，你就是可以去选择的。
我觉得你完全这句话就用萨特的他人即地狱切中了刘建明为什么是下地狱的人的原因，
嗯，
就是他在每一次可以做选择的时候依旧做了
选择了自己，
对，
嗯，我就觉得他 Mary 走了以后他是不是要这么快就要去通风报信呢，就是真的有这个必要吗？
嗯，
不选择通风报信那也是一种选择，
对、啊、
那就成了一个利他的选择，
没错呀，
嗯嗯，
就利己就是他的选择，
对，
嗯，然后你会发现在关禁禁闭这个故事里的这三个灵魂呢也非常利己，
嗯，
基本上是以自己为主，
是是是，刚讲的时候我就觉得、
嗯、对，都是为了自己的一定程度的利益，
都是
都是、
嗯、
那我们之前在聊平庸之恶的问题中其实也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大家落入了平庸之恶，因为我更容易只关注自己的时候我不涵盖他者，那他者在我这边的量级特别低，
嗯，
我就特别容易去做那个利己的选择，我就很容易跟着平庸之恶走路，
是的，
而不追加任何级别的反思。也就是说其实他人即地狱讲的还不就是还不是他人是地狱，而是你是地狱，他人只是映照了你是地狱的折射，就是什么是自我，
对，
什么是自由，自由的选择是什么意思，自由的选择意味着我可以为所欲为干我想干的吗，干我觉得对的事情就是自由吗？那刘建明就不应该下地狱。
对，
那应对他人及地狱，结合萨特其他关于自主性选择自由，我觉得这里的结合就很妙了。其实萨特的自由还真的不是你完全个人个性化的个人的自由，而是涵盖他者的自由，
是一种集体的，
是一种集体的自由。
嗯，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它有一个概念叫做存在先于本质，
对，
嗯，什么叫存在先于本质，就要看什么叫什么东西是本质先于存在，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杯子，杯子就是用来装水的，
嗯，
它这是它的本质，不管这个杯子做没做出来，那因为我们要装水所以做出了杯子，所以杯子是本质先于存在的，我们可以没有这个杯子，但因为要喝水这个本质，所以我们做了杯子，杯子就存在了。
OK，
但是人是相反的，我们是存在先于本质，我们被造出来没有一个特定的要求，就是说你的本质是被后续定义的，你的存在是先于你的本质，就是说你人的存在是先于你要做什么，人不是被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装水的，人被设计出来干什么这是个问号，是要探索的，你无时无刻都能重新定义你自己是谁，
对，你都可以选择要赋予自己什么价值，
没错、
嗯、
But 这里就开始切入有他人这个概念，我们在社会中比如说女人就应该30岁结婚，你被定义了本质，
嗯，
然后好像女人的存在是为了这个被定义的本质而存在，所以很多女生到了30岁没结婚我就很焦虑，但是这种焦虑是来源于你没有认透本质，本质是你依旧是自由的，虽然有人会试图定义你的本质，但是其实你的本质的选择权在你自己手里。那我们放回无间道里这个概念也非常有意思，被先定义本质了的应该是梁朝伟，
嗯，因为他的出身，
他的出身反而是黑帮，
嗯，
而刘德华他们全家移民，他是选择留在了刘嘉玲身边的，他其实本质来讲应该比梁朝伟还白，梁朝伟很黑，
对，
他们的差别在于他们对后续的自由选择上，梁朝伟他出身那么黑，其实他每一次都是考验，
在每一次很关键的选择的时候，梁朝伟都是选择了继续坚持去做那个好人，
是
非常坚定，
是
刘德华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没有那么多 suffer 的过程、
嗯、
因为作为梁朝伟 来说，他的内心应该是会更 suffer 的，因为他受到的冲击是更大的，而且他要付出的也更多。
是、
啊。然后刘德华那边其实他做的是一个对于他自己来说很简单的选择。
哦吼。
对。
是哦。
所以这个跟懒惰有没有关系？
这个跟我们之前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有点关系。
嗯。
就是你会认为那些有自己爱好的人，
嗯，
很幸福。
嗯。
但我跟你讲，他们其实很 suffer。
但是我会觉得是幸福的 suffer。
OK， 但我觉得这里这个问题跟刚才那个问题有一点像。
嗯，
因为你一开始看梁朝伟的时候你也觉得是幸福的 suffer 啊。
嗯，对，就是我会觉得他在精神上面是自由和坦荡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他们两个在天台的时候，他就可以很坦然的说我是个好人，我是个警察。
那是因为在那个 moment 是他嗨点，不是他的痛苦点。
嗯，
他的痛苦点是吴镇宇死在他面前，就他哥亲哥死在他面前的时候，那一个 moment 是没有幸福的 suffer 的，就是 suffer。
是。
嗯，
包括另外一个警方的卧底死在他面前的时候，
是，
嗯，
是纯粹的 suffer 而不是幸福的 suffer， 而且他看不到终点，是很绝望的 suffer。
嗯
嗯，
比如说你在追求某一个你非常热爱的事情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很 suffer， 但是在每一个有所成就的节点上就是你的 high 点。
但其实你在 suffer 的那个点的时候、
嗯、
你是看不到你的 high 点的。
嗯，
或者说那个 high 点也是，
或者是说你可以相信会有那个 high 点的到来，所以你愿意去 suffer。
我觉得梁朝伟甚至都不是想着那个 high 点才能坚持下来。
对啊对啊、
嗯、
他是一种他那个不是说为了一个点去做这个事情。
对，
是一种信念。
是一种什么呢？其实每次面临选择的时候，每次但凡是个选择，它其实都有一些相似的特征，比如说哪一条更有利。那也就是说很多选择在当下就会呈现天平的不公平，就是会有那个其实让你很纠结的情况。
是的，
就是能在天平中总是做相似的选择，这个相似的选择背后是有共通的动机的，就是利己和利他。我们能不能完全隔离他人的存在，其实是不能嘛。
对。
嗯，之前我们有讲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嘛，就是说你是谁是你的周遭决定的。
对，
你的周遭会对你是谁形成起到很大的推动。一方面我们得承认社会有大型的他者，这个是不可割离的，因为这件事情会导致他也完全无从判断自己在哪。
就是是不是有时候确实不用考虑他人呢？
比如说
就是当这件事情对他人就是只关乎于你自己的时候，就是可能对
他什么事情只关乎于你自己、
就是对他人无害，就是不会影响到别人。
但是福泽谕吉曾经有说过，什么叫做我做我自己的事情只要不对别人产生影响就没问题。他举了个例子，比如说你是个纨绔子弟，你只想天天吃喝嫖赌，但你嫖的人也是他同意被嫖。
嗯，
那我这样算不算不对他人造成伤害了呢？
不算。
为什么不算？
就是你这件事里面还是 involve 到了他人吗？就是包含了他人的。
好，那我就不嫖，自虐，我颓废。
嗯，
这样算是一种很不关乎他人了吧。就是说好像你颓废只是关乎于你自己，但你要说他没有给周遭的人带来影响吗？如果你的颓废被他人看到了，并且被他人学去，或者别人受你的影响、
嗯、
那其实你也是在，就你还是 involve 了他人。
懂。
到头来你在社会上找一个真的只关乎于自己的事情几乎是不存在的。
那我难道什么事情都要考虑他人吗？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今天不开心，我要考虑我的不开心会影响到别人，会让别人不开心，所以我不能不开心。
前半段对，结论不对。
嗯，
就我觉得认知是你的不开心一定会影响他人。
嗯，
但是你不说，就你不能不开心，就说你一定要开心，这件事情也在持续影响他人，它其实依旧是一种负能量的传递。
嗯，
你应该考虑的是怎么解决你的不开心。
嗯，
你只有把这件不开心化掉了，你才不对他人造成后续的坏的影响。
嗯，
不能不开心这件事情也会对他人造成坏的后续的影响。
嗯，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你生气，但是、
嗯、你不说，
你不知道怎么表达、
嗯嗯嗯、
然后结果用了一种很拧巴的方式表达，
是，
但是别人还是能感受到你的拧巴和不高兴。
是，
对、
嗯、 所以其实他人依旧被牵连，
对，
就是你找不到脱离他人的事情。
但是这样就感觉是说我要解决不开心的问题是为了他人。
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搞得这么极端，就你只能在自我和他人中二选一，就因为你刚刚的问题就是两者不能共存，那我的答案只能是是了。你理解我意思吗？
我理解，嗯，其实它是可以共存的，嗯，
而且在你的认知层面就不应该把二者隔离。你越隔离，你越隔离不了，然后越陷入无间地狱。
对，然后就会越痛苦，
然后就会越痛苦，
嗯，
陷
入了一种纠结。
没错，所以他人即地狱。
所以还是要一直去寻求一种共赢。
当然。关于他人及地狱的问题上，我觉得首先就是说我们要认知到他人的存在，不必抵触，
嗯，
要选利他，
嗯，
但是其实是共存的，只是利己永远不能走在利他前面，不然你会下无间地狱。因为其实是可推理的，你把利他放在前面和你把利己放在前面做出的选择，它对整个社群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整个大的层面的社会团体越来越健壮，一个是小的个人越来越健壮，然后碾压你周围的群体，
嗯，
他们恰好是非常两极和对立的。利己主义者他最后会形成垄断，垄断了之后他就可以碾压整个市场，市场会被他蚕食殆尽，会崩盘，等崩盘了之后，你曾经利己囤下的那些东西也会受牵连而毁灭。
对，但是如果是非常利他的话，
嗯，
有时候也会忘掉那个自己，这样解释不好的，嗯，
通常会在利他的过程中忘掉自己的，他的内核还是利己。
哦，怎么说？
为什么我会觉得我在利他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
嗯，
那是因为我自己认为利他那个才是自己，
觉得利他是为了利己。
要么就是你的利他是一种惯性，不是你一个自主选择的利他，
嗯，
一旦他出于一个你自主选择的利他，你怎么会迷失自己？所以我觉得你这句话有悖论。
我懂你的意思了，
嗯，
就比如说很简单，说去哪里吃饭，
嗯，
别人说去吃这个餐厅，然后你其实不是很想去，
哦，
但是因为你想要让这个人开心，所以你跟他一起去了，
嗯，
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
变相的利己。
对，
嗯，
就是一种讨好，或者是懒，或者是，
对，它是一种怠惰，
嗯，
是你对他人的怠惰，
对，
才会迷失自己。
嗯，
因为这里的利他并不是简单的对他人好而已，
嗯，
而是你怎么为他人这个大的社群做你能做的贡献。我觉得应该让你吃得更好，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就很复杂，它其实不是我们所讲的利他的概念，它更多的是我把我施加在他上，
对，
而形成最终还是我，
嗯，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利他，就有利他思维的人是最不容易迷失自己的。
嗯，出发点还是你自己，
出发点还是你自己，
嗯，然后我觉得这个要贯彻在生活中，
要拿具体的例子。不过我们可以拿《无间道》举例啊。
嗯嗯嗯。
你觉得就是在这个故事中，唯一迷失自己了的其实是刘德华。
对。
哦，这不跟刚才讲的应对上了吗？他其实是因为特别利己，
嗯，
反而容易迷失自我。
嗯，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当你的出发点是利他的时候，你也未必能利到他。哎，
对哦，但是这个出发点是重要的。
嗯，
但刘德华的出发点就不是利他，
嗯，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利他和利己，我们得把它界定成出发点，就是本质的选择。
Okay, okay.
至于最终的结果，它是复杂的。
这个出发点是利己，是有时候是有点难察觉的，哦，
很难察觉。
嗯，
我觉得他难察觉到你不时时提醒，你就很难获得这个对应的信念。
是的，
因为刚才也已经讲了，但凡能这么做的，他其实是面临无数次抉择，无数次抉择都非常煎熬，而且更简单的那个选项通常是利己。
嗯，
然后所以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利己。我觉得在商业上真的做得特别成功的人，他的思维是特别利他的。
对，
而且是发自骨子里的利他，
就是格局。
格局，没错，这个格局就是那个实质的利他。
嗯，
不是表面的 为你好，
对，
和好像我跟着你走听你的，这种不叫，这是表面的利他，甚至都不是利他，我觉得，
对，
我觉得是一种怠惰，实质是利己的这种利他反而是、
嗯嗯、
那我觉得像我们刚刚讲到那种格局，真正有格局，真正在事业上真的特别成功的，你会发现他们的出发点的思维真的特别利他。
是的是的
是的，
就是要改变世界，
要改变世界，
改善大家的，改善人们的生活，
是，
嗯。
然后后续很多利己者会认为这种利他是假的，
嗯，
然后就开始反向的说他们其实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就是利己者看他人啊也是利己的，
嗯，
利他者看他人啊他是可分辨的，利己者的视野和格局啊通常自己都是唯一出发点，
嗯，
但是利他者的视野不是只有自己，有很多人，就更大更全，
是的，
所以他容易判断很多事情，比方说我此刻是利己还是利他，那个人是利己还是利他，但是利己者就很难分辨。为什么利己的人很难分辨呢？我们来回到《无间道》里面看看刘德华。
嗯，
我觉得在刘德华的世界里，他其实初期认为每个人都是应该这样的，就你的世界里本来就只有自己的人，很难判断他人的存在的。所以当他人突然出现在你的生命里的时候，你容易迷失自我。为什么他最后选择的那一段痛苦的循环是和梁朝伟对峙的那一段？因为那一段让他第一次认知到了他人的存在。其实 Mary 是第一个指出他利己的人，
对，
瞬间就被他干掉了，
对。
但是到了第二部遇上梁朝伟的时候，处处对打他，
干不掉
梁朝伟这个人，他好讨厌啊。
嗯，
因为梁朝伟处处对打他的对立面，
对，
比如说出身，
嗯，
我们其实都是黑的出身，他比你还更黑，但是他就能做那个抉择，你每次都做不了那个抉择。梁朝伟每前进一步都让刘德华进一步的认知自己，是他人突然出现了而且干不掉。就是说梁朝伟最后虽然是死了，但是梁朝伟的延续特别多，比如说李心儿，比如说萧亚轩，甚至他的郑秀文，郑秀文是因为听到了梁朝伟给他寄的袋子嘛、
嗯、对，嗯，
还有后面的黎明和陈道明，
对，
所有人都是梁朝伟这个角色的延续，
嗯，
所有人都是，
是
大量的他者，他再也干不掉了，这里他开始对自我形成了剧烈的冲突，所以他自洽的唯一方法就是把我想象成我是梁朝伟。事实上世界是有他人存在的，你越不能承认他人的存在，你越容易不自洽，不自洽就容易迷失自我，而不是真正的用格局的角度考虑我能为这个群体更好的未来做什么铺垫和贡献，然后还要生财功与民，然后这个贡献还要具体。利己的出发点的人呢、啊、他不会这么思考问题，
嗯，
他每一步都会想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我为什么要做、
嗯、
我做了我就要计较呀，为什么其他人不计较，真奇怪。这一切都形成了对于他自我认同的冲突。
嗯，
这么考量就是你要看大的社群的发展趋势是有建设还是没建设。
嗯，
我觉得通常能有建设就说明这个群体中利他的人多，通常这个社群越来越窒息的时候就是利己的人多。
嗯，
梁朝伟和刘德华他们在《无间道》里的这个时间段是可以提一下的，因为这个时间段就是在九七前后，对，九七后，其实那个时间段九七前，从九七前到九七后，
哦，对对对，
的这一段时光、
嗯，
大家都在非常强烈的质疑，接下来会更好还是更差？
嗯，
其实这个在无数港片里面都有提及，
是的，
我觉得很有味道啊。有几个名导演，他们的立场是在九七后会更好，比如说王家卫
，
王家卫很红，真的。如果你在判断未来会更好还是更坏，就说明你是利己的。你在想九七会更好还是会更坏，这个思路本身就是利己的。
为什么？这个不是一个很自然会想的事儿。
哎，你的判断带来的结果就是你判断它更好或者更坏。 你判断更好，你能留在这儿，是你能有利益，对不对？你判断它会更坏，因为你可以及时出国移民，对不对？
那如果我判断的是也不知道它会更好还是更坏，我走着看呢？
那你不是也利己吗？你看什么呢？走着，你看利不利己呀？对不对？
嗯，对。
然后你走到要实在觉得不利己，你也跑啊。
那利他的会怎么想呢？
利他的会怎么想？我让这个地方变成
更好的地方，
这就是王家卫的电影。
嗯，
你看到这个本质的差别没有？
嗯，一个更主动，
一个更主动，一个更被动，这也跟我们之前聊的话题是相通的。
嗯，
你记得吗？
嗯，
我们花了很大的篇幅曾经聊过主动和被动的问题。
嗯，
利己的人也特别喜欢强调被动，老有刁民想害朕，我原生家庭不行，我身处环境受的教育不行，
嗯，
我这不行，我的群体，我的上司不行，我的领导不行啊，诸如此类吧，对不对？你会发现利己者他们是有共性的，他们很少会觉得我要为这个做我的奉献。
嗯，
但是我们回到无间道里，梁朝伟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么思考问题的人，社会很差，他家人就是导致这个社会动荡的罪魁祸首。
对，
我要来用我的命为此拼搏，这不建立在我对他未来的判断是更好，而是建立我要为他作为，
感觉自己很利己。
如果你有这个认知，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起点。
嗯，
对于很多利己主义者的一个很大的难关就是他们不承认自己利己。
嗯，
他们觉得自己很利他，你到底是利己还是利他的那个标志性的，你在的这个社群有没有因为你的作为而更强？
哎，我突然想到，那像比如说所谓的吸引力法则这种啊，
嗯，
他也是说，就是你要讲的这个所谓的也不能算是愿望，就是你相信的这个东西是要是，
嗯，
得是一个积极的东西，
嗯，
消极的东西它是不 take 的。
对
对，然后就一定要是积极的东西，然后其实你就是要相信这件事情的同时要往这个方向去走，那其实就是一个改变的过程。
没错，
然后它就是一个利他的一种导向。
当然，
嗯，
就是说你不能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人。
嗯，
你但凡有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人的时候，你已经落入了自己是地狱的陷阱。
嗯，
然后这个地狱的套环就是来源于你利己，我不判断九七之后会更好还是更坏。
嗯，
我
会让
他更好。
嗯，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他更好，这个时候他是利他的。我觉得
那这个跟个人的能力有没有关系呢？
我觉得是相反的。
嗯，
你的能力将会因为你这个概念而得到大幅的提升，
因为你要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要做，你不被动，你主动。
嗯，
你囤积自己的实力。
嗯，
而不是你等着别人喂你饭吃之类的，你更积极的为这个群体的发展做出了坚实的贡献。
嗯，
这个是很能察觉的。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社群，就比如说我们的播客是越做越好啊，
嗯，
还是越做越有问题，你就可以察觉出你为此做的贡献是不是利他的，
嗯，
还是利己的。
嗯，
所有的事情和社群和群体，
嗯，
和任何一个人相处，我觉得都有一个这样子质的差异。利己者是一方面很难承认自己利己，而且二方面他觉得人人都是利己的。
嗯，
而且他还特别容易迷失自我，而利他的人反而不会。
社会上一个普遍的价值观引导其实也是一个利己的引导。
嗯，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利己的人会说的话。
哦，是啊，
他跟刚才其实是一样的嘛，因为这是一群利己者在做的事啊。
对
对啊，
利己者多还是利他者多？
这里跟多少有关吗？
就是主流风向的那个。
为什么你会觉得有数量的问题呢？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要拿出主流这个说法呢？主流这样你就要跟着做吗？
不是啊，但是会有很多人跟着吗？
那会有很多人跟着呀。
嗯，
没错。
嗯，
然后呢你就觉得你不做就亏了，对不对？大家都那么自私，如果在这个环境我做一个无私的人，我岂不是很亏？
嗯，哦，我懂那意思
啊。
嗯，
这不是典型的自私的人的思维方式吗？就是我觉得我怕亏，我怕我吃亏。
嗯，
UP 主在发视频的时候，很多听众也察觉到了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察觉到的事情，我觉得也特别好，他们提出来的点，他说刘建明其实是大众，
嗯，
刘德华这个角色其实是大多数人社会中的
大多数人会做出的选择，
没错，就是利己的，强调他者的问题，而不是我要怎么做，而是总觉得那个总有刁民想害朕，
嗯，
我必须为自己考虑，不然我就亏了，人人不都是这样的吗？哎，社会中就是很多人迷失自我，
是的，
然后他们深陷在了一个自己给自己打造的无间地狱循环的，他们的抱怨是类似的，能抱怨你父母的人就能抱怨你国家教育，就能抱怨这个社会他妈很废，
嗯，
就是他其实是一套思维方式，出发点在于个人的本质的选择上，
嗯，
那我们如果回到禁闭这个故事里，这三个人有什么希望可以脱离他们之间彼此的拷问？
嗯，那是不是可以比如说这个逃兵，
嗯，
从这一秒开始他
能理解贵妇，
对，
不再把贵妇视作无脑花瓶，
对，
这不就解困了吗？所以你会发现走出无间地狱的方法是自己的认知，
嗯，对，
怎么样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他者在你生命中的存在，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对方的同时寻求共同迭代和进步，
嗯，
就解困。煎熬的第一步就是你对自己本质的选择的认知，
嗯，
再从这儿回到无间道里的刘德华，他其实是一直把自己包装成我想成为一个好人，这句话是他最大的遮羞布。他其实真正想成为的并不是一个好人，
嗯，
因为他如果真的要成为一个好人，他每一次的抉择就不应该跟他想成为好人这件事情矛盾。
对，
如果他真的要成为好人，为什么他的每一次的选择都展示了他是坏人呢？那是因为他不承认，他其实不是想跟梁朝伟换，而是他寻求大家对他的认可，这个出发点就是非常利己的。
不是说每个人都很需要得到周边人的认可，
嗯，
那这个出发点也是利己的。
不对，
嗯，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而是你必将通过周遭而折射出你是谁，
嗯，
但它不是来源于你的需要，而是来源于社会就是这个构造。
OK，
你不是专门去寻求这件事情的，你一旦开始寻求这件事情了，这不就是刘德华吗？这就是那个典型的出发点是利己。
比如说希望自己是被需要的，
嗯，
被爱的，这些其实都是被动的，所以这些都是很利己的，
是不是？更深层的解构的角度看待主被动问题，
嗯，
刘德华的问题上他的对立面其实就是主动的梁朝伟，
嗯，
那梁朝伟他在每时每刻考量的是什么呢？他无时无刻的原动机和动力就是能不能让这个 社群更良性，
嗯，
所以他完全不要求别人怎么对他，但他最后得到了周围的人的认可，折射出他是谁，但他不寻求这种认可，你发现没有？
嗯， 嗯，
然后以此类推，你就会发现其实梁朝伟在每次的抉择中他根本没有考虑我这么操作会得到谁对我怎么样的评价，但是刘德华会这么思考问题，这一点就恰恰造成了梁朝伟和刘德华之间的差异，然后并且把刘德华送进无间地狱，或者说我们日常生活与我们的群体周遭相处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改变的是自己的主被动性，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和对我们周遭和对他人的认知将会是那个最关键的问题。我能做什么让这个群体更良性发展，但我深藏功与名哦，我不一定要寻求周遭对我的认可，
嗯，
但其实你会发现终究这个社群还是会折射你嘛，就像梁朝伟一样。好，我觉得《无间道》一二三确实是非常封神的电影，
嗯，
它其实里面是非常有观点的，而且这个观点不管它是取自于佛学的认知还是哲学的认知，我觉得它都是一部 很具备教育意义的伟大电影。
是的，
是的，
精彩，
精彩。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啦。
好，
好，那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